記得我自己在中學的時候曾經讀過一篇文章，文章是陶淵明所寫的《桃花源記》，入面提及有一位漁夫呢，他迷失了路，然後就入了一片桃花林入面，他入去之後呢，就發覺那個地方原來非常之優美，住在那裡的人過住避世隱居的生活，豐衣足食，生有所依，死有所歸，他完全不受到政治的動盪、社會的變遷的影響。陶淵明形容他們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即是說根本他們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朝代，漢朝又好，魏晉又好，誰做皇帝或者誰做特首，用我們的講法都無所謂，不緊要，因為已經是一個理想的人間的天堂。桃花源因此成為了後世不少失意的蘇人墨客他們去寄託出路的地方。當然今天我們香港人聽到桃花源三個字，我們可能又想想我們香港人今天我們心目中的桃花源會是怎樣，可能我們說希望是不會再有貧富懸殊，希望每個人都居者有其屋，希望通脹不要那麼高，不要那麼多霸權等等等等，我們都會有我們自己心目中憧憬的一個的桃花源。其實何處是桃源呢？到今日仍然有不少的學者呢，嘗試去考證，當年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其實在哪一個地方。千百年來桃花源的原址一直都沒有定論，現在在內地疑似的桃花源都已經有20多個。其實究竟有沒有一個真正的桃花源，可能不是問題的重點，最重要的是那些去追求桃花源的人，桃花源是一個他們心目中的理想，而這個理想就反襯他們身處的現實，他們對那個現實其實正正就是有一個強烈的不滿在裡面。對我們這班基督徒來說，其實我們都有一個桃花源的，這個就是耶穌基督所宣講的天國。主耶穌去教導門徒怎樣去祈禱的時候，曾經說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這個國是天國，又或者是上帝的國。基督徒的使命和責任就是我們要在地上去廣傳福音，去建立教會，去實踐上主的旨意，讓祂的國度能夠在地上裡面彰顯，在地若天。在馬太福音書裡面，天國是一個很重要的主題來的。使徒約翰一出場的時候，祂就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後來耶穌開始傳道的時候，他都重複了這句說話，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耶穌在登山寶訓裡面也好幾次去提及天國。對跟從耶穌的門徒來說，天國是一個他們很熟悉很熟悉的概念，但到底他們是不是真的明白天國是什麼意思呢？在第13章那裡，耶穌特別用了7個的比喻去解釋天國。門徒曾經問耶穌為什麼要講比喻，耶穌在第10節那裡回答他說，因為天國的奧秘只是叫你們知道，不讓他們知道。所以耶穌其實就是要讓門徒藉著比喻去明白天國或者是天國的奧秘。在今次的關愛年會裡面，兩次的講道，我嘗試從2個不同的角度去看這7個的比喻。這7個的比喻分別是撒種的比喻、麥田雜草的比喻、芥菜种、面酵、宝贝、珍珠和撒网。其中撒种和杂草两个比喻是记载得比较详细的，耶稣也都特别的去做了解释。无独有偶的是，两个比喻呢都是跟撒种是有关的。对我们这一班生活在城市里面的人，我们从来没有经验过落田耕种，完全很陌生。但我們做基督徒又成日會用不少關於農耕的比喻概念，例如和田、鬆土、莊稼、果子、收割等等。對福音，對我們面對我們的福音使命，其實我們所身處的世界，或者我們說中國，就是一個和田。我們的工作就要好像農夫一樣去撒種、去澆灌，然後我們期待有收成。咁樣點樣先至能夠得到收成呢？ 兩次的講道會從不同的重點去處理這個問題。第一個重點是在中國那裡殺種，主要是從一個客觀的條件去看這個田地其實是怎樣的。第二個是殺種在中國，會從一個主觀的角度去看一班殺種的人。今天我們就看一看耶穌怎樣藉著一個雜草和撒網的比喻去跟門徒去揭開這個天國的奧秘。雜草的比喻其實很簡單，有仆人去跟個主人去報告說，主人不行了，在麥田那裡我們竟然發現了有雜草，然後就問主人，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將那些雜草將它拔出來。主人很清楚的知道是仇敵的作為，是仇敵將雜草的種子種了在麥田裡面，但是他又跟仆人說不要心急，千萬不要急於去拔除那些雜草，因為當你去拔雜草的時候就會連帶將麥子都連根拔起。雜草在我們舊用的和合本裡面是譯做稗子，是一種有毒的麥來的，它的樣子其實好像大麥，但是它生長的時候就會比大麥是高的，所以雜草生長的時候它的苗會跟原有的麥苗是長得一樣高，外表又相似，根本分辨不到哪些是好哪些是壞，加上它們的根又會互相的交錯，所以如果你夾硬的在未適當的時候將雜草拔出來的時候，就會連帶的將原有的麥子都拔起。所以唯一的方法主人很清楚的提及，就要等到收割的時候，雜草它就會長得比麥子是高，我們容易的將它分辨出來，到時才再將雜草捆埋，然後就將它拿來燒了它。相類比的一個的比喻是撒網的比喻，耶穌說天國好像在海裡面有各種各類的魚，包括有好的魚有不好的魚，漁夫落網然後就收網，收網的時候很自然的就是好的魚和不好的魚呢都會收在網裡面，最後漁夫就會慢慢的去選擇將好的就留下，然後那些不好的魚呢就將它掉了去。這兩個的比喻和天國有什麼關係呢？我估門徒聽完之後是覺得一頭霧水的，他們特別不明白，也不明白雜草的比喻是什麼意思呢，他們就問耶穌。耶穌對雜草的比喻的解釋就是說，殺好種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種的是天國之子，雜草的是惡者之子，殺雜草的仇敵就是魔鬼，收割的時候就是世代的終結，收割的人是天使，正如將雜草拔出來用火去焚燒，世代的終結末後的審判亦都會是這樣。門徒曾經問耶穌為什麼要用比喻，剛才說過耶穌說這個是一個天國的奧秘，那為什麼這個比喻或者這兩個的比喻是關乎天國的奧秘呢？其實耶穌的解釋很清楚的將比喻所隱含的那個末後的審判的意思是表達出來，兩個的比喻都有一個很強烈的末後的審判的色彩在裡面。這個世界是魔鬼和人子爭戰的地方，天國之子和惡者之子是並存的，唯有去到世代終結的時候，去到末後的審判的時候，人子才派使者來到向惡者之子去施行審判。耶穌的解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他刻意遺漏了仆人。其實誰是仆人呢？我相信其實也很呼之欲出，仆人就是那班的門徒。仆人看見到麥子旁邊有雜草生出來，他們就很不明白，他們不知道雜草在哪裡來的，於是乎第一個的反應就是說，是不是要馬上將那些雜草拔出來。但是主人的回答是不對，他說現在不是拔雜草的時候，你們也不是那班負責拔雜草的人，時候不對也不是你們去做這個工作的。所以雜草的比喻的目的其實是要門徒明白， 天国不是好像你们所想象那样，到时在天国当中，天国之子其实会和恶者之子并存的，就好像麦子和杂草一起生长那样，又或者好像好的鱼和不好的鱼一起在海里面一样。门徒去发现恶者之子，你不要惊讶，不要奇怪为什么会有恶者之子，为什么有杂草，为什么会有不好的鱼在里面，因为这个是魔鬼破坏的工作。只要麦子是好的种子，它就自然能够在田里面去生长，不需要惧怕，不需要害怕有杂草。到世代终结的时候，恶者之子它绝对是不能够逃避最后的审判的。到时候好像渔夫一样，当它收网的时候，不好的鱼就会和好的鱼分辨出来。到世代终结的时候，审判就会将好的和坏的将它区别，然后恶人的命运就会被丢在火炉里面。或者我们可以尝试从三方面去看比喻里面那个杂草是什么意思。第一，杂草是讲着门徒所身处的这个世界，门徒必须要面对其实在我们所身处的世界，我们的环境里面是有恶的存在，我们要对我们身边的恶，这个世界里面的恶有充分的警觉。魔鬼就好像比喻里面的仇敌，他是专门搞破坏的，他会到处去散播邪恶的种子。门徒应该怎样去面对我们所身处的世界里面实实全全存在变的罪恶呢？其实当时耶稣和门徒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仍然是一个我们所讲的犹太教的一个世界，怎样去面对罪恶一直是犹太教他们很关注的问题。在耶稣的时代，这班犹太教的宗教领袖，他们的的确确是很想去追求一个纯洁的属灵群体的。例如我很熟悉的法利赛人，他们就严格地去遵守律法，律法的要求每一样的细节他们都严谨地去遵守，同时去严惩那些触犯了律法的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这班能够严守律法的人才是真真正正的上帝的子民。除了是法利赛人之外，还有一班叫爱色尼派的人，他们同样是认定世界是邪恶的，所以他们的选择就是我们隐居，我们撤离这个邪恶的世界，他们就去到旷野或者去到死海附近呢去隐居，在那里呢去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杂草的比喻和当时的主流的宗教思想呢其实是一样的，都是认定呢这个世界是邪恶的，是有恶的存在。但耶稣却是指出，门徒你们千祈不要好像法利赛人一样自以为意，你都不要好像那班爱色尼派的人一样期望过着一种禁欲避世的生活。两派的人，法利赛人和爱色尼派的人，他们的做法虽然一样，一班是严守律法，一班是过着禁欲避世的生活，但是他们都相信上帝的子民是可以成为一个完全纯洁的群体的。分别是用什么方法？用守律法的方法，因为用一种禁欲避世的方法。但耶稣却是要说明的是，天国其实不是用这两种的方法可以去实现的。或者可以调回转讲，你不要期望你可以过一个完完全全纯洁的生活，藉着律法又好，藉着避世隐居又好。反而门徒要明白，在天国的实现过程当中，怎样去和恶去并存，这个才是门徒要关心的问题。门徒要明白的是，天国之子和恶者之子是会并存的，正如麦子和杂草一起生长一样，又或者好像好的鱼和不好的鱼在海里面在网里面一样。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不需要举任何的例子去证明这个世界是邪恶的。你看这几个礼拜的报纸，其实你会充分感受到。 或者其实任何时候都会感受到。问题是耶稣所讲的天国之子和恶者之子并存，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恶是实存的，拒绝与恶为伍，不论是守律法或者是禁欲避世的方法，其实都是合乎常理的。既然罪恶是存在，我就努力地要求自己的生活严守律法，又或者是索性远离这个罪恶的世界，找一个旷野、一个隐居的地方去生活，这个不是很合乎常理的吗？为什么耶稣会认为那班法利赛人和爱色尼派的主张是错的呢？这里就牵涉了杂草的另外两方面的意思。杂草除了是讲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之外，第二个意思其实是指向信徒的群体，是指向教会的。换言之，杂草不是只是在世界那里生长的，杂草亦都在教会里面的。耶稣的比喻很强调善和恶是并存，这个其实亦都是信徒群体的真实的写照。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能够接受到在教会里面都有杂草，在教会里面都有不好的鱼呢？很多时候我们的确会见到在教会里面有不理想的事情的发生，然后我们会问为什么会这样的，为什么教会里面都会有罪？其实耶稣要藉这个比喻让我们明白，人世间是不可能没有杂草，人世间是不可能没有不好的鱼的，教会亦都不例外。门徒要面对教会不是一个完全理想的纯洁的群体，这个的确是挺难去接受或者是挺残酷的事实。但是作为主的门徒需要有足够的心理预备。我们明白其实教会的组成是由你和我组成，而你和我都是罪人，教会就是一个罪人的群体，我们就不需要为善和恶的并存在教会里面出现而感到意外。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被这些不理想的现实动摇了我们的信心。在中国的基督教历史上面曾经出现过一些本土的教派，意思就是不是由传教士所传入来的。其中有一个的教派称为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为什么你的名字叫真耶稣教会呢？因为你相信其他教会都是假的，其他的教会的洗礼都无效的，洗完都要在他们教会再去浸一次，其他教会已经腐败了，他们已经彻彻底底的去远离了耶稣基督真真正正的教导，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属于耶稣的教会。后来这个教派又分裂了，有一班人觉得这个教会都不是真的，所以就走了出来成立了真真耶稣教会，他觉得他们那个是真真的耶稣教会。我们曾经听过这个真真耶稣教会又有人走出来成立了真真真耶稣教会。弟兄姊妹，其实无论有多少个真，你加多四个真终极真都好，无论怎么都好，这班人其实反映了他们其实是对教会的现况可能是不满，他们同时候是追求的一个理想的教会，一个真正符合耶稣基督教导的一个的群体。到底教会怎样才是真的呢？现存的教会是不是真正的是符合了圣经的教导呢？我记得在二十几年前，当时我读真大学的时候，在中大校园里面接触了一个的教派，那个教派在刚刚那时候在美国那里是传入来香港，最初的时候他们专门在大学那里是向那些大学生去入手的，他们很清楚地强调是他们的洗礼才是真正的洗礼，你在任何的教会的洗礼都是无效的，在他们那里才能够真正的得救。很有趣，他们所接触的人，他们不是首先向那些未信的人去接触，他们首先向那些已经翻译教会的人去接触。第一个问题问他们，你满不满意你现在的教会生活呢？你认为你的教会是不是真正的实现到圣经那个的教导，圣经里面的要求？你觉得在你现在的教会的生活里面，和弟兄姊妹之间的肢体关系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做到彼此相爱？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当你面对这几个问题的时候，你的答案是怎样？ 你满唔满意你嘅教会生活？你觉得你嘅教会系咪真正嘅符合咗圣经？啊，记住系完全符合咗圣经入边嘅教导。你觉得同弟兄姊妹之间嘅关系系咪真正嘅彼此相爱？好难答噶，我会觉得有啲系，但系都会觉得有啲唔系吓，总会发现一啲嘅唔好嘅事情，或者一啲系唔开心嘅嘢喺入边。当你去同佢讲话啊，我都唔系好满意嘅，都唔错，不过我都系唔满意，咁佢就可以就佢话你想满意咩？你想讲一个真正嘅爱嘅团契咩？你试下嚟我哋教会啦吓，我哋嗰个教会能够真正嘅帮到你，帮你做到吓。的的的确确啊，即系100% 去话满意，100% 话系完美，其实咧系冇可能嘅。睇翻教会历史，其实根本由耶稣嘅时代开始到而家几千年嘅教会历史，不断地其实系出现类似嘅教派嘅运动。兴起嘅原因其实就正正系有一啲嘅信徒去对现实嘅教会唔满意，佢哋好想去恢复翻嗰个信仰原始嘅嗰个嘅理想。其实唔单单系基督宗教系咁样，其他宗教都有类似嘅例子。例如我哋睇新闻好熟悉嘅塔利班，其实塔利班唔系净系一个恐怖嘅组织，佢原来嘅产生喺阿富汗地区伊斯兰教，佢哋一班叫做原教旨主义者，即系话佢哋要恢复翻原来嗰个伊斯兰教嗰个最崇高最理想嘅精神，佢用最极端嘅方法去诠释教义。他们反对女性去读书去工作，他们认为看电影看电视听音乐跳舞这些都是邪恶的活动，甚至乎是成立宗教的警察去执行那些禁令，哪些伊斯兰教的信徒犯了那些就要罚他。这班人是追求理想的，一班理想主义者，不论是法利赛人式去守律法，或者是爱色尼派式去期望过着一个避世隐居的生活，他都很坚持要兑现那个信仰的理想。其实就好像比喻入面的仆人，他们不能够容忍为什么在麦田入面竟然会有杂草的，所以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快点将那些杂草拔出来。在他心目中，很多的基督徒，在一群理想主义者的心目中，很多的基督徒其实都是不属灵的，他认为现存的信徒群体不够理想，所以他们希望去寻找一个可以兑现到这个理想的天国或者是桃花源。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能够接纳为什么基督徒的表现会这么差的，他认为这班的基督徒已经将崇高的理想将它降低了，他们已经举手投降，他们认为他相信只有自己才是好的麦子，或者认为他们自己才是那些好的鱼，其他人呢就是杂草同埋系唔好嘅鱼。但系我睇翻耶稣嘅比喻，佢嘅比喻嘅意思好清楚嘅提醒我哋，麦子同杂草喺成长嘅过程入边根本分唔到嘅，会并存嘅。各种嘅鱼，好嘅鱼同唔好嘅鱼系会一齐喺海入边嘅。即使你将个网捞起嘅时候收网，喺网入边都会有好同唔好嘅鱼。要直至到收割的日子，直至到收网之后上岸，两者善同恶，好同不好，才能够在末后的时候去分辨出来。这种认定教会一定是全然圣洁群体的主张，亦都自夸自己就是完全圣洁的代表者，其实忽视了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教会其实原来就是由你和我这一班的罪人所组成的。没错，我们都是罪人来的，或者更加准确的是我们都是承认自己有罪的人，我们愿意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恩典。但基督徒是不是就是完完全全的圣洁呢？是不是基督徒就不可能再犯罪呢？这里牵涉到杂草的第三方面的意思。耶稣所讲的杂草不是只是讲这个世界，不是只是讲我们所身处的信徒的群体，其实是讲你和我，我们每一个门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是杂草来的。只要我们诚实地去面对我们自己，基督徒的内心其实都经历到善和恶的挣扎，因为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仍然会面对各种形形色色的试探和诱惑， 恶者亦都千方百计嘅，要将我哋陷喺罪恶入边。但系同时候，我哋好清楚嘅知道我哋自己嘅身份，我哋系属上帝嘅儿女。我哋立志话我哋要过一个圣洁嘅生活。有时候我哋会随从圣灵而得胜，但系有时候我亦都会随从肉体嘅私欲而软弱跌倒。善同恶系纠缠喺一齐嘅，就好似麦田入边麦子同杂草混喺一齐嘅，大海入边有好同唔好嘅鱼一样。耶稣要门徒明白，我哋根本我哋每一个基督徒，你同我系冇可夸嘅地方，唯有诚实嘅去认识明白我哋自己原来就是一个罪人，我哋先至能够更真实嘅去活喺主嘅爱入边，我哋去经历乜嘢系罪得赦免，乜嘢系恩典。当然弟兄姊妹，你千祈唔好误会，耶稣话唔好将杂草去掹除，并唔系话我哋可以纵容罪恶，让罪就喺自己嘅内心入边去占一个位置。耶稣好清楚嘅话俾我哋听，麦子系好种嚟嘅，好种能够生长同埋成长嘅关键，除咗系先天因为好嘅种子之外，亦都需要后天嘅栽种嘅。例如种子能唔能够吸取阳光啦、水分啦，能唔能够系能够佢自己有一个好嘅成长，咁样佢先至唔会俾杂草去影响佢。耶稣话好种就系天国之子，换言之，天国之子，我哋每一个人都要好好嘅去装备我哋自己，咁样我哋先至能够喺呢场属灵嘅争战入边去得胜。但我哋又要提醒我哋自己，我哋唔好自以为意，认为自己就系完全圣洁嘅。千祈唔好忘记咗整个比喻嘅中心，善同恶系并存嘅。当你明白咗比喻入边杂草嘅三重嘅意思嘅时候，耶稣到底想教导门徒明白天国嘅奥秘就好清楚啦。第一，天国唔系一个当下可以实现嘅一个嘅理想嘅国度嚟嘅。门徒要敏感喺身处嘅世界，喺教会嘅群体，以至到自己嘅内心入边，其实系存在住恶嘅。善同恶系一直存在，一直并存，就好似好嘅物种同埋杂草并存。海入面有好同唔好嘅鱼一样。第二，天国嘅理想嘅完全嘅实现，的确系要等到末后嘅日子，要等到时代嘅终结，嗰个时候恶者之子系难逃审判嘅。第三，面对善同埋恶嘅张力，呢个并唔代表我哋可以对罪恶系放纵，亦都唔代表罪恶系掌权嘅，因为呢个世界嘅主人仍然是人子而不是魔鬼，正如麦田是属于那个地主而不是属于他的仇敌一样，他的仇敌要在夜晚那里偷鸡鸡地去杀那些坏 的种子的。第四，天国虽然不能够完全在地上那里实现，但是并不代表这个一个空想的桃花源。作为主的门徒，作为撒种的人，必须要持守这个天国的理想。耶稣话天国好比人撒好种喺田里，天国又好比撒网喺海入边。当耶稣咁讲嘅时候，其实系表明天国之子就系天国喺世界上边让人可以见到嘅天国。你同我就喺呢个世界入边去俾人见到天国嘅嗰个嘅地方。当魔鬼企图用恶者之子去颠覆呢个世代嘅时候，你同我作为天国之子，我哋要证明喺恶之外仍然存在住美善，喺罪以外仍然有救恩。基督徒虽然唔系一个完美圣洁嘅群体，教会亦都唔系一个咁样嘅群体，但系却系世界入边唯一可以传讲天国福音，去见证天国福音，亦都让人去遇上到天国真实嘅地方。我记得有一次喺神学院入边去同一班嘅同学倾偈。其中有一位一年班啱啱入神学院的同学去分享他自己入神学院几个月的感受。他说很有趣很奇怪，在神学院里面那种的感受很复杂，有时候跟同学一起去相处去学习去祈祷的时候，心变很开心很喜悦，感受到一班神学生一班弟兄姊妹之间那种很甘甜的一种的关系。 好像一个同心的爱的团契一样。但另外一个时候，就在这班同样的人身上，同样一个群体里面，让他看到或者经历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在宿舍里面相处相见好同住难，生活的习惯不一样，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拗叫，人际关系之间的相处其实又会令到很多的矛盾是产生。他不明白为什么同一个群体这班的人有时会令他觉得很开心，很甘美的肢体关系，但同时候又会感受到那种的在里面那种的矛盾，或者是觉得啊，这班人啊，怎么做传道人的将来，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言行，这样的表现的呢？弟兄姊妹，这种这样的张力是不是你都曾经经历过的？没错，基督徒就是活在这种的张力里面，你和我就是活在这种的张力里面。一方面我们都是活在这个有限的今世，所以我们仍然会经历很多的软弱，我们会经历很多不完全的事情，甚至乎我们仍然会有犯罪的可能。但另一方面，我们的信仰是指向将来的，是有一个末世的取向在里面，所以我们不是绝对的，也都不是必然的，是受到这个现实的限制。当我们是经历到上帝，经历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经历到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那种的教导，那种劝化的时候，原来我们仍然可以去爱的，我们仍然可以发挥到基督教信仰原来那个的力量的，我们可以将我们自己的生命去改变，然后同时候去改变其他的人。正正是这种的经历，让我们就在这个的现实的信徒群体里面，我们可以预先的预尝到那种将来在末后才真正实现的那种甜美的关系，亦都是我们预先预尝到这种的关系，不是完全，但是我们预尝到 一部分，给到我们一种的盼望，给我们有勇气的去面对我们自己，面对我们的教会的群体，还有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完美。那种预先尝到但又不是完全经验到的感受，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我曾经想过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可能不是最贴切，但都可能或多或少说明到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现在很流行用那些 iPad 也好，或者手机那些应用程式那些 Apps， 有很多是免费的嘛，免费等你预先即是用一用它，但是当你用用下你发觉很多限制的，即是挺好玩，但是玩得不够彻底，跟住引你呢点啊，俾钱买埋佢啊，就当你俾钱买埋佢呢，你就可以完全嘅去玩晒成个嘅应用程式啊。即係嗰种你唔想俾钱之前，你预先试到又觉得几好玩，但又唔係完全好玩晒嗰种嘅经验啊。可能就係我哋而家所身处嗰种张力啊。我哋而家喺呢个世界入面，喺我哋教入面，面对我哋自己嘅生命都係一样啊。係睇到啲好嘅嘢，但亦都经验到啲唔好嘅嘢啊。我哋就喺呢个咁样嘅张力入面。今日的主题是撒种在中国，其实的确人世间没有世外桃源，不会有一个完美完全理想的教会，中国和中国的教会的情况都一样。基督徒作为撒种的人，我们要用信望爱的态度，让我们所身处的社会，让我们这个教会的信徒的群体变成一个可以被人经历到爱和被爱的地方。当人在当中经历到爱和被爱的时候，他就可以预先的去尝试到，去经验到那种末后才完完全全实现的爱的团契的甘美的关系。或者我们仍然只不过是少数，但我们不需要放弃，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仍然会面对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还是有限的，这个世界仍然是不完美的。面对这些不理想的现实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我们的信仰要求的是我们去努力的去承担，我们不是消极的去逃避，因为信仰的真实是在我们努力去实践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是能够体验和发挥出来的。在两年之前，我曾经为一间在九龙塘的九龙城的教会去写他们一个120年的历史，那本书后来出版了的时候，我为那本书去改名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是天国两个字。于是乎我就将这本书的书名改到天国龙城，是一个九龙城的教会，120年的历史，天国和龙城。在最后的时候我曾经这样写，我说主耶稣曾经说，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这种是一种在地若天的理想和诉求，我们怎样在我们的地上去实现到上帝的旨意，去让主的国度实现在地上。其实上帝的国或者天国，一方面是上主神圣和绝对主权的体现，所以耶稣去教导他的门徒，愿你的国降临，意思是相信亦希望教会是藉着信徒的委身，我们去努力的去做见证，然后我们在地上，在这个地上去参与将上帝的国度去拓展。在地若天是要求信徒在地上，我们崇敬上主的圣名，参与在他的国度里面，然后实践他的旨意。但这个并不代表教会因此就是成为一个完美的群体。从中活的角度去看，天国和地上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和张力。但这个并不代表教会因此就要放弃建设天国的理想，反而是藉着信徒群体之间坚毅不屈的实践，是一个既是完成但又未完全完成，用英文说是 already but not yet 的一个的过程里面，我们在这个地上里面逐步的去彰显天国的荣耀，但又不能够完全的彰显，因为那个要等到末后的时候才能够实现。弟兄姊妹，你和我都是一个撒种的福音使者，在坚守召命的时候，我们仍然面对一个不理想的外在群体和一个不理想的自己，我们就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地上之城，但我们却是努力的去遥望着，去盼望着，亦都是希望参与建造一个天国之城。我们的身份是天国之子，但我们真实的去面对恶者之子，身处在地上之城和天国之城里面，我们经历到善和恶的纠缠，我们难免感受到很多的张力。这个令我想起英国著名的一个的作家狄更斯在经典的小说《双城记》里面开始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我们都会上天堂，也全都会下地狱。这个是混杂的一个现实，好坏、理想、现实、诚实、怀疑、天堂、地狱。盼望我们这一班作为天国之子的人，我们活在一个这样的张力、一个的挣扎里面，我们去作为一个撒种的人，在中国或者在我们身处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将基督的爱、祂的福音在当中去传讲，在这个世代里面让人在最坏当中原来发现是还有好的存在，让他们能在最坏的当中投向最好。在愚蠢里面，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令他能够领悟到什么是智慧，在怀疑里面他们愿意去追求信仰，在黑暗里面他们仍然发现有一丝的光明，在绝望当中我们可以为他们带来希望，在一无所有里面给他们经历到什么是宝贵的福音所带来生命的富足，让他们在地上可以遇上到天国。阿门。